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9月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据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办公室透露，美韩两国领导人星期五重申有必要通过最大限度的制裁和压力迫使朝鲜回到谈判桌上来。美韩两国的官员说，美国总统川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五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美国、韩国和日本间的密切和继续合作，以及他们对朝鲜持续动摇稳定、制造紧张升级的行为作出协调反应。声明说，川普和文在寅一致认为要通过国防合作加强韩国防御能力来加强美韩联盟。声明说，对韩国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军事设备，川普理论上表示同意。朝鲜进行新的弹道导弹试验之后，川普本星期早些时候发推文说，光说解决不了问题。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这是一次模拟打击，意在展示他的打击美国领土关岛的军事能力。白宫女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总统在寻求协调程序，我们极端严肃地对待朝鲜问题，各种选择都在桌面上，这一点没有改变。川普和桑德斯一再重申的这些选择包括军事行动。前往休斯顿灾区视察的一天前，美国总统川普致函国会，要求国会拨款近80亿美元帮助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救灾重建。这一要求据信只是飓风哈维的第一笔援助款，包括为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拨发74亿美元，填补该部门迅速减少的灾难救助基金，另外还有向小企业主提供 4.5 亿美元的灾难贷款。川普星期六将携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休斯顿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查尔斯湖视察，他们将与幸存者见面，亲眼看看洪水造成的破坏，这将是他们本周第二次前往灾区。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的最新言论似乎使美俄间的数码武器竞赛加快了速度。普京星期五向一些俄罗斯学生发表讲话时称，人工智能不仅是俄罗斯的未来，而且是整个人类的未来。他说，这个领域的领军者将主宰世界，眼下很难预测可能存在的巨大机遇和威胁。美国情报界高级官员一直警告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可能出现持久竞争，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数码领域。美国国防情报局尤其努力将人工智能的应用最大化，寻求私有公司和学术界的帮助，保持美国的优势。俄罗斯和中国被认为是美国在数码空间最主要的竞争者，他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将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技术应用到作战理论中。俄罗斯外交部指责美国联邦调查局计划星期六对俄罗斯驻旧金山领事馆进行搜查。此前，美国星期四下令俄罗斯关闭旧金山的领事馆。据俄罗斯外交部女发言人说，搜查将对俄罗斯公民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搜查的消息尚未得到美国的证实。这位发言人说，美国特别行动部门计划9月2号对俄罗斯驻旧金山领事馆进行搜查，搜查范围包括大楼里享受外交豁免权的员工的公寓。缅甸军方官员说，过去一周里，缅甸诺开邦的暴力冲突已经造成大约400人丧生，大多数是穆斯林反叛分子。缅甸军方说，其中370人是反叛分子，还有29人是警察和平民。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呢， Robbie 在家里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不见了，急得到处乱找。后来呢，他嫂子 Marilyn 在烘干机里面发现了一些硬币和纸币。原来啊， Robbie 领了工钱后放在裤子兜里，根本就忘了拿出来。 Marilyn 建议说 Robbie 应该到银行去开一个支票账户。
在今天的课文中，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一起到银行去开支票存款账户。 Robbie 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去上大学了，所以呢，他需要一个账户，这样可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钱。
有了支票账户啊， Robbie 就不用随身带那么多现金，他需要买东西的时候呢，写张支票就行了。这也标志着 Robbie 已经长大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inor,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呢是名词，意思是未成年人，也就是还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
Permission, P-E-R-M-I-S-S-I-O-N, Permission, 名词，意思是许可、允许。
Deal, D-E-A-L, Deal, 在课文里呢是动词，意思是交易、经营。动词词组 deal with 的意思是安排、处理。
Earn, E-A-R-N, Earn, 是个动词，意思是赚钱、挣钱。
Unwisely, U-N-W-I-S-E-L-Y, Unwisely, 是副词，意思是不明智的。这个词呢，是由副词 wisely, 明智的，加上前缀 U-N 所构成的。
Dessert, D-E-S-S-E-R-T, Dessert, 名词，意思是甜食。美国人呢，习惯餐后吃些糕点、冰激凌或者水果一类的甜食。
Expensive, E-X-P-E-N-S-I-V-E, Expensive, 是形容词，意思是昂贵的。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s. Thomas.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s. Thomas?
Yeah.When M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并翻译成中文。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来到 Riverdale 银行来给 Robbie 开一个支票账户。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告诉他们没有问题。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Thomas 女士，给我儿子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问题吗？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啊，没有 ,Stewart 先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多大了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我再过几个月就18岁了。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没问题，年轻人可以开支票账户，只要你自己觉得能够处理就行。
I think I'm ready.
我想我行。
We talked it over, M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Thomas 女士，我们商量过这件事儿。Robbie 和我都认为，现在让他开始熟悉自己理财，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
Robbie 的爸爸问银行职员。Are there special problems? 他的意思是啊，给我这十几岁的儿子开个账户，有没有什么特殊问题要解决的吗？也就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或是条件？
Problem 这个词后面可以跟动名词，也就是 problem doing something 这个句型。例如 ，Any special problem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吗？Any problem helping me buy a concert ticket? 帮我买一张音乐会的票有问题吗？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年轻人可以开一个支票账户。Fine, F-I-N-E. 通常呢是用来表示健康、好或精致的意思。但是呢它还有适合的意思。所以啊在这个句子里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了可以。
银行职员对 Robbie 说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他的意思不是说你是否准备好了而是啊只要你觉得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支票账户就行。
所以咯 ,Robbie 就回答 ,I think I'm ready. 按字面来解释啊他是说我想我准备好了。但是按中文的习惯呢他是在说我想我行也就是我想我有能力来管理自己的账户。
Talk,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谈话。那 talk about 是商量，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了。这一节课文里呢，又出现了 talk over 这个词组。talk over 也是商量，但是严格的说呀，是彻底周密的商量。所以，如果 Philip 告诉银行职员他和 Robbie talked about it， 那也只是谈过这件事而已。而 talked it over 就是仔细商量过这件事儿。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第二段。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解释说，为成年人开银行账户需要父母书面同意。Philip 说，这不成问题。Robbie 意识到，他在开支票的时候，还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账户里有多少钱。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行，没问题。但是任何未成年人开账户我们都要求父亲或母亲书面同意。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我现在就写一个。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好，你可以用这笔和纸。
Well, that was easy.
挺容易的嘛。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是，那是容易的部分。现在就该开始困难的部分了。我现在要是买东西，必须知道我的账户里还有多少钱。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就是这个意思。嘿，我来给你买点东西怎么样？
Sure, Dad.
当然行了，爸爸。
How about some lunch?
吃午饭怎么样？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做名词使用，意思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一个法律概念，美国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人都算 minor, 未成年人不能投票选举，也不能到商店里买烟买酒。
Minor 这个词呢，经常做形容词来使用，意思是小的，比较小的。比方说Superstars normally don't play minor roles in movies. 超级明星通常不会扮演电影里的小角色。Jason went to work despite a minor illness. Jason 尽管有点小病，但他还是去上班了。
Permit 指的是具体的许可证啊、执照啊等等。要得到一个 permit， 例如工作许可、建筑许可等等，往往要填表、递交正式文件或者证明。但是像银行要求父母为子女开账户写证明，这就是 permission 而不是 permit。
Philip 在出了银行之后啊，他对 Robbie 说 That was easy。 Robbie 马上说 That was the easy part。 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像，但是呢意思是截然不同。 That was easy， 那很容易，也可以说那很简单。 That 是指给 Robbie 开账户很容易，而且多少还有点表示事情并没有先前想的那么困难。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那是容易的部分，也就是说啊，开账户这一部分是容易的，但难的还在后头。
没错，有的事情是先难后易，那有的事情呢就是先易后难，就好像是把事情分成两部分， the easy part， 容易的部分，和 the hard part， 困难的部分。Robbie 说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之后，紧接着就说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现在困难的部分开始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Philip 和 Robbie 父子俩一边吃饭一边谈论个人理财的事儿。 Philip 对 Robbie 说，要想花钱先得有钱。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银行的那位女士
Miss Thomas,
Thomas 女士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Thomas 女士问我是不是能管理自己的账户的时候，我有点生气。
Oh?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我自己能管钱，我希望我能。我是说我应该这样。我明年就要离开家去上大学，所有的书和其他的物品我都得自己买。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我肯定你行 ，Robbie。我今年一直在观察你。
And what have you seen?
你看到了什么？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有一点就是你知道钱是哪儿来的。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是，靠工作。就拿你来说吧，爸爸，你努力的工作。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你也一样，当你决定想买一辆汽车后，你马上就开始找工作了。
And I got one.
而且我还找到一个工作。
银行的职员 Thomas 女士拿 Robbie 来当小孩子，在他能不能管理支票账户的问题上啊， 大概是有点伤了 Robbie 的自尊心，他有些生气，他对 Philip 连说了三句话 I'm ready, I hope I am, I'd better be。 这是 Robbie 在强调自己不是小孩了，可以像大人那样自己理财了。
前面那两句话呢比较简单，意思都是说我已经能这样做了，至少我希望有这个能力。但是最后一句 I'd better be 就不能直接从字面上翻译。 I'd better 从字面上看是说我最好怎么样，但实际上 Robbie 是说我必须能这样做，意思呢和 I must 相近，只是程度呢要稍微低一点。
Robbie 想到的是要自己买所有的书和其他一切的物品。 My own books and other stuff. Stuff, S-T-U-F-F, 是名词，是材料、东西。在口语当中几乎可以指任何物品。比方说 What's this stuff? 这是什么东西？ I don't like that kind of stuff. 我不喜欢那种东西。
另外呢 and stuff.还可以用来表示类似的东西，比如在形容东西很多的时候，口语中呢经常用这个词组。比方 In the Disney World, there are roller coasters, boat rides, parades, and stuff. 在迪士尼世界啊，有过山车、坐船游览、游行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
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hilip 对 Robbie 说，挣了钱以后不能乱花钱。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这样做而感到骄傲，所以先知道如何挣钱是管钱的第一步。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知道如何花钱，不要过分或者不明智的花钱。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啊，对不起，你们两位哪位想要甜食
？Robbie,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双层巧克力蛋糕看上去挺好的，你觉得太贵了吗，爸爸？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我想我们还买得起吧，就来两块双层巧克力蛋糕吧。
Certainly, sir.
没问题，先生。
Robbie 高中还没毕业就找了一份工作。Philip 告诉他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所做的感到骄傲。To be proud of, 为什么感到骄傲？例如 I'm proud of our achievements, 我为我们的成绩感到骄傲。John is proud of his new car, John 为他的新汽车感到骄傲。
这个管理钱的第一步啊，就是要知道怎么样挣钱。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What it takes, 在这里呢，是指完成某事所需要的能力、素质或本领。It 就是指要做的事情，也就是 to earn money. Do you have what it takes to succeed? 你具备取得成功所需要的能力吗？ Steve may not have what it takes to complete the task. Steve 也许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
爷儿俩正谈得高兴，服务生过来问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Either, E-I-T-H-E-R 在课文里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两位中的任何一个。由于服务生是在跟两个人说话，所以呢意思可以翻译成你们有没有谁要甜点。
再比如说啊，你想要问去国会山的路怎么走，但是不知道两位同事中谁知道，你就可以问 Either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
在问两个人中的一个人时用 either of you。如果是三个人或者更多应该怎么问呢？
这个时候啊，就不能够用 either 了，而是要用 any, A-N-Y。 再沿用刚才那个例句，如果你是问三个人当中有谁知道去国会山的路，就可以问 Do any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r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 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s. Thomas?
Yeah. When M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Philip and Robbie doing in the Riverdale Bank? They were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Robbie.Did the bank allow a minor to open a checking account? Yes, but a parent would have to give permission in writing. What did Robbie realize about having a checking account? He would have to know how much money he had when he wrote a check.What did Philip say was the first part of managing money? Knowing where the money came from. What else did Robbie need to know about money? He should not spend too much or unwise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四十八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据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办公室透露，美韩两国领导人星期五重申，有必要通过最大限度的制裁和压力， 迫使朝鲜回到谈判桌上来。美韩两国的官员说，美国总统川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五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美国、韩国和日本间的密切和继续合作，以及他们对朝鲜持续动摇稳定、造成紧张生计的行为作出协调反应。声明说，川普和文在寅一致认为，要通过国防合作加强韩国防御能力，来加强美韩联盟。声明说，对韩国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军装备，川普理论上表示同意。朝鲜进行新的弹道导弹实验之后，川普本星期早些时候发推文说，光说解决不了问题。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这是一次模拟打击，意在展示他的打击美国领土关岛的军事能力。白宫女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总统在寻求协调程序，我们极端严肃地对待朝鲜问题，各种选择都在桌面上，这一点没有改变。川普和桑德斯一再重申的这些选择包括军事行动。前往休斯顿灾区视察的一天前，美国总统川普致函美国国会，要求国会拨款近80亿美元帮助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救灾重建。这一要求据信只是飓风哈维的第一笔援助款，包括为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拨款74亿美元，填补该部门迅速减少的灾难援助资金。另外还向小企业主提供 4.5 亿美元的灾难贷款。川普星期六将携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休斯顿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查尔斯湖视察，他们将与幸存者见面，亲眼看一看洪水造成的破坏，这将是他们本周二第二次前往灾区。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总统和他的国土安全班子以及整个政府继续着重保障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灾民的生命与安全。川普总统还签署一道行政命令，指定星期天为飓风哈维遇难者的祈祷日。救援人员星期五继续在德州搜寻幸存者。此前一周，哈维飓风席卷整个墨西哥沿岸地区，创下降雨史无前例的暴雨。休斯顿市长警告居民，他们的住宅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彻底干燥。这次飓风使1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造成至少39人丧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的最新言论似乎使美俄间的数码武器竞赛加快了速度。普京星期五向一些俄罗斯学生发表讲话时称，人工智能不仅是俄罗斯的未来，而且是整个人类的未来。他说，这个领域的领军者将主宰世界，眼下很难预测可能存在的巨大机遇和威胁。美国情报界高级官员一直警告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可能出现持久竞争，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数码领域。美国国防情报局尤其努力将人工智能的应用最大化，寻求私有部门和学术界的帮助，保持美国的优势。俄罗斯外交部指责美国联邦调查局计划星期六对俄罗斯驻旧金山领事馆进行搜查。此前美国星期四下令俄罗斯关闭旧金山的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搜查将对俄罗斯公民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搜查的消息尚未得到美国的证实。缅甸军方官员说，过去一周里，缅甸诺开邦的暴力冲突已经造成大约400人丧生，大多数是穆斯林反叛分子。缅甸军方报道了上述死亡人数，并表示其中370人是反叛分子，还有29人是警察和平民。然而少数族裔罗兴亚族穆斯林社区成员报告说，他们的村庄受到了袭击，造成数十人丧生，迫使数千人外出逃生。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2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后呢，19大人事布局以及王岐山退休或留任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日本有影响的两家媒体分别推出王岐山政治局常委出局的报道之后呢，引发了中国海内外各界对于北京权力博弈的强烈关注。中共反腐运动、习王联盟、派系斗争、老人政治等再次呢成为热门话题。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为什么王岐山19大去留的问题如此牵动人心？王岐山的未来动向对于中共政治体制以及习近平今后的政治抱负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坐在演播室的嘉宾是网刊《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陈博士久违了。
张先生也久违了。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请教我们演播室的嘉宾陈博士，这个日本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呢，分别推出了刚才我说过，分别推出了这个王岐山在19大政治局常委出局的这样一个报道。您认为这种报道有多大的根据呢？
我在我看来，这个报道的可靠性还是比较大的。为什么？我是说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当然这个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它是有影响力的，也有相当信用度的新闻媒体。我要特别讲的是我自己的一个消息来源，是在这个之前，在8月17号我就收到了国内的朋友当要求不署名传来的重要信息，就是北戴河信息。讲的是北戴河上面的政治局常委的安排就是没有王岐山，而且 exactly 就是完全精确的和后来的6天以后的那个朝日新闻和那个读卖新闻的报道是一模一样的。要知道，我们如果我当时得到一个消息，我还是觉得虽然这个消息不能核实，但是我还是觉得把它发表让读者做参考。是有三个不同的独立的消息来源，而且得到的消息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说明它有某种相互印证的关系，而不是个孤证。所谓中国说的孤证不立，但是它不是，它是几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消息来源，都是一样的得到的结论。我相信发生过北戴河的有些人，包括习近平先生和胡锦涛先生和江泽民先生等等的那个对话，我想这些媒体不会夸大其词的，就是做这种猜测。而猜测如果纯粹出于想象和编造和猜测，要完全不同的消息来源完全一模一样的那个安排，例如习近平作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国家主席李克强总理、汪洋、人大的韩正、政协胡春华什么书记是书记、栗战书什么监委、中纪委、陈敏尔副总理，完全一模一样的消息是来自三个不同的独立的消息来源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不表明这个东西就是最后的19大的结论，它只是博弈过程中间一个回合的结论。
好的，那么王岐山出局的这个猜测呢，它的主要根据据报道呢是前一段时间这位中纪委书记的所谓神隐。可是就在日本媒体报道的当天呢，王岐山他又辟谣般的这个露面了。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觉得日本媒体的报道有根据吗？您如何推测王岐山的未来进退呢？
上次节目我就说，我要是王岐山，我也就波就下了就退了。那么现在来看呢，当然日本媒体一向在这个中国政局的这个预测方面，它是有相当的准确性，所以尤其是两家这个日本 最有影响的媒体都做了这样的报道，这个呢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那么但是呢我也看到，就是这个朝日，不是朝日，这个读卖新闻，它这个分析啊，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名单啊，我觉得这个名单呢显然是一个对团派比较有利的，就是这个团派是
看来张立凡先生的线路呢，刚才出了一点问题啊，出了那么线路断了。那么我接着和陈奎德博士，我跟您呢一起讨论。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呢，这个王岐山出局是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江泽民、胡锦涛两位前任的这个中共总书记和习近平三个人讨论之后决定的。那么这样看来呢，就是说外界一度传言说现在老人政治呢到习近平这儿基本上戛然而止了，现在看起来似乎还不是这样。那么现在依您的推测，依您的判断，中国的老人政治还会在中国政治事务中起作用吗？如果起的话，多大作用？
我想刚才说到了关于江泽民和胡锦涛目前可能还起一定作用，就是在这个事件中间，我这点我是相信的。但是这个老人政治和当年邓小平和他们八大佬这个老人政治已经不同了，此老人政治非彼老人政治，它是完全是两码事了。因为现在这个老人政治，我相信的话，元老的意见只是作为一种意见，只是作为一种交易的筹码、交易的砝码摆在台面上，希望习近平先生做参考。所以说他并不具有当年的元老，例如邓小平先生或者陈云先生具有某种一言九鼎的或者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元老政治如果还称它为元老政治的话也是不同的。不过刚才因为张先生没有说完那句话，我想恐怕他有点，我想补充一点点，就是说他是关于读卖新闻这个消息，恐比较整个的刚才说的消息比较有利于团派。而我们也看到这个出来，这王岐山先生重新再出面的消息来自财新网。大家知道财新网和王岐山先生也比较关系比较近，比较密切，也就说明现在这两派的斗争还在继续。就是说明
好的，现在呢我们和张立凡先生的连线呢已经又那个已经排除了故障，张立凡先生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我们就请教张立凡先生，这个江湖席会晤的消息是不是属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无法确认，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在中共党内看来的确存在拥王和反王这两派势力。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如何评价王岐山，如何评价他的是非功过了。那我首先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如何看习王联盟以及习王之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这个事儿现在可能没有什么结论啊，但是习王现在这个他这种唇亡齿寒的关系是这个客观存在的。如果把王拔除的话，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个习来讲，这个十九届的这个班子就比较难带。这个我刚才也谈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日本媒体出来的这个名单呢，显然这个至少在这一轮博弈给人的感觉呢，团派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上一次十八届的这个博弈，团派只剩了一席，但是现在增加到三席，甚至呢你也可以解读为四席。那这中间有一个韩正啊，这个韩正其实是应该说是一个江派和团派都能够接受，甚至习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的人物。所以如果按这个比例来讲，那这个现在很可能这个受益就是团派在这一轮的博弈中受益，这可能呢就是跟这个老人政治的作用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这个不是一个终局的这个结果，因为我们看刚刚还发生了就是中国军方的人事变动，究竟这中间啊，而且这个王峰辉上将也是这个 胡锦涛的这个亲信，
嗯，
这个突然去职，那么后面就是说在未来在十九大召开之前，这个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据二十三号《明报》的报道，可能中央军委还会有一系列的变动。那这个呢，是不是跟北戴河的博弈有关呢？这个现在我觉得还需要存疑。但是，所以这个名单有可能是，一个就是说，或者是一个博弈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向外未料的结果。我觉得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所以我想，这个关于习王的关系啊，我觉得现在如果让这个习马上放弃王，实际上等于否认了他这五年的反腐，
嗯，
而且他下面很难，就十九届就非常难做了，
嗯，
这可能是一个客观存在情况。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已经等候在线上啊，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啊，这个我觉得现在共产党蛮激烈的哈、啊。
这个韩继昌干将，如果他来出局的现象啊，我想对习近平的话，那个腐败的话，也是一个，这腐败也是要腐败的。如果说没有韩继昌这个得力干将的话，他以后在将来在那个政坛上面走的话，应该是觉得应该是更艰难的。
嗯。
因为韩继昌是最忠实的最忠实的一个得力干将吧。
嗯。
我想习近平在，我想他应该感到有一种危机感在身边了。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山东孔先生。
你好。
嗯。
你好，大家好。我今天呢问了几个人，知道不知道郭文贵这个人？因为提到王岐山呢，那就不得不提到郭文贵。
是的，嗯。
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有90%的人不知道郭文贵。
好的，谢谢孔先生。
但是
谢谢孔先生，您提出这个问题。孔先生刚才呢提出了郭文贵的问题。我们知道，制约王岐山未来去留的两个最大因素，一个呢就是。好像中共党制党内呢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叫
七上八下。
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孔先生提到的这个郭文贵爆料的问题。那您认为，您和刚才张立凡先生都认为呢，王岐山这次不任常委的这个可能性很大。那么这种结局是因为受到哪一个因素的制约了呢？是七上八下那个年龄因素呢，还是郭文贵海外爆料的结果？
我想在他们党内，如果是有一些大家争论分歧的话，摆在台面上拿来说事儿的，应该是党内的那个不成文的规则，七上八下。
嗯，
一般来说，郭文贵这个事情，他们现在不至于拿来摆到台面上来说。一方面，他们这个东西还是在中共内部还是个禁忌嘛。但是海外的爆料，郭文贵先生的爆料。无疑的，我想形成了某种潜在的压力，大家都不说，但是很可能是一个隐而不发的一个威慑作用。到了最危机的或者最白热化的时候，也许有人会捅出来，或者是有人会拿出来说事儿。但是我相信现在在他们党内的高层的博弈中间、讨论中间，并没有拿郭文贵这个来说事儿，而是拿的是七上八下。这个毕竟是个党内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一个规则了嘛。我相信是这样。
好的，那我请教张先生啊，中共体制的这个不成文的规则究竟有多大的效力，而郭文贵的爆料又有多大的影响呢？张先生。
其实在郭文贵先生爆料之前啊，我们听到的这个相关的说法就是说十九大王还是会按这个七上八下的规则下，那么好像王自己本人也有这个方面的意愿，也想下，只不过呢是由于郭文贵先生的阻击，这个造成了这个习王的一种高度的紧张吧，或者是这个感觉到，这个他郭先生的背后是他们的对手在出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就是习王需要这个一致来应对这个事情。 但是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习对王的态度来讲，我认为他在这个北戴河会议前的三板斧来看，他是这个要希望是要王留任的。
嗯，
那么但是呢，七上八下这个陈规应该说对所有人都有效，也不然的话，如果王不下，那么其他现任的几位常委也可以有理由不下啊，这个刘云山也可以不下，这个其他什么张德江、张高丽，于振声都可以不下。那这个事情就是为王岐山一个人开这个对灯，当然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将来习先生在这个二十大还想连任的话，他开创一个先例，就是说哎，七上八下这条规则不起作用了。那但是现在来看呢，可能如果这个日媒所爆料的这个东西是存在的话，那就是说七上八下这个陈规还有效。
嗯，
那么至于说郭的爆料对于这个王岐山有没有影响我想这郭先生一定会解读成说这是他的功劳。
嗯，
其实呢他只是一个棋子儿。那么当然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各派系的博弈可能当时用了这个棋子，但是呢这未必是他的这个爆料的成果，因为到目前为止郭的爆料的内容来看一条都没有落实。
嗯，
包括 DNA 也好，包括什么这个亲属持有外国护照也好，包括什么这个这个二十万亿的这个资产也好啊，包括几十处的房产也好，到目前为止一条都没有落实。
嗯，
但是呢肯定就是说郭这张牌是打出来了，但是郭这张牌在高层来看其实还是一个小 case。
嗯，
所以我想可能这个主要问题还是看体制内各派力量的这个博弈和平衡。那这一次看呢，就是有可能，就是如果按这个日媒的报道的这个内容来看，有可能这个在过去五年中利益受损的派系，他们可能联合起来了，也就是说团派和上海帮有可能在人事问题上有某种的默契，然后来跟这个习王摊牌。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结果。
对，
最终的结果必定要等到十九大这个人事名单出来，我们才能有结论。
嗯，
而且况且像陈敏尔这样啊，他虽然是这个现在成了一个直辖市的书记，但是他目前只是一个这个中央委员，他要连跳两级来进入这个常委，而且可能成为未来的接班人，这个呢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阻力？最后会以什么样的一个名单出来？我觉得这不是最终的结果。
是的，
我们还需要观察。
是的，那陈博士，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嗯、
刚才张先生呢，他也说过这样的话、嗯，就是说呢，好像日本媒体虽然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是也不一定就确实。比如一个、
嗯，
刚才你们两位嘉宾都提到韩正，
嗯，
韩正呢，您和张立凡先生都认为呢，他有团派背景，并且也和江派
也有关系，
也是可接受的一个人物、嗯，但是到日本媒体那里就成为了这个好像不是那样说，所以人们对日本媒体的这个可信度也有一定的质疑。
嗯哼，对，这个当然
对。韩正呢，在日本媒体的说法是，好像习派的人物是吧？
呀、yeah, ，我好像看到的，我对这个还不大确定。不过就是说，韩正很显然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人的为人处事方式，他是基本上各派大体上还可以接受的一个人。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就是带有中性的色彩。他未来的那个政治取向到关键时刻怎么走，大家都还不是太清楚。
嗯，
我想这点是肯定的。不过就是说，说到这个东西，我想是恐怕是确实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论，但是他确实未来在十九大正式 公布名单之前，恐怕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我相信非常激烈的斗争。这中间也说明，也要看习近平本人，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他已经传出非常非常多的消息，好像他要强力的把这个中共的上面的体制改变，他要成为党主席，要是两个副主席，然后要怎么怎么样，二十二大以后他还要连任等等。现在看来，他对自己的力量，我觉得如果那些传言属实的话，恐怕还估计过高，就是说他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政治力量，还等着看。
好的，现在有大量的网友啊，网友等候在这个发来大量的评论，也发来一些问题，我们选读一些啊。艾特超这位网友说，由于习近平做储君时呢，韬光养晦，并未形成自己的班底，那么王岐山作为习王体制中的关键人物，如果王不能在十九大连任，对于习近平来说，无疑是对他权力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对反腐运动的重大打击。他的问题是，以王的退休换取党内团结，习的权威如此脆弱吗？如果以恢复党主席负责制来换取王的退休，江湖两派是不是得不偿失呢？这是艾特超大评。习近平在执政以来呢，习王以反腐为旗号清理了大量党内反对势力，虽然稳固了权力，但是党内强敌犹在。王岐山呢，作为习争权的核心人物，必然成为关注的焦点。我们现在又有一些这个观众听众朋友们在电话上要求进来啊，我们还是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河南李先生，河南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哎，主持人好啊，嘉宾好。我是想说，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习三这个老的这个总书记啊，他老干涉中国的政治，做中国政治的一个，不应该这样，你知道吧？
好的。
这个我觉得特别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说，就是说，这个说中国这个王岐山他下台，他反腐败下台，不要影响中国换取中国人民这个民主的这个意识和这个理解，对这个民主的这个
好的，谢谢
和认识。
谢谢李先生，谢谢李先生您的两个这个论点。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现在没有修改宪法和党章的情况下，连任几届还谈不到，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年龄的问题。年龄问题确实一个软肋，这个但是习近平有他的核心作用，留谁不留谁有一定的弹性，所以说习近平想做几届，那只有他在十九大以后修改党章和宪法，他做有勇气做这两件事才可以连任。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再有是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王岐山应该是不会留任的。按照七上八下原来老的规矩是不会留任，但是他反腐成绩很好，所以才会出现说要留任。但是现在又出来郭文贵重磅炸弹炸出来，他肯定我觉得是应该是不会的。好，谢谢。
好的，现在呢，我来继续啊，来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千年这位网友说，习大权在握了，说什么都没用了，以后就看习是怎么想的了，其他人怎么想都是没有用的。一位叫真相的这位网友说，不说同谋了，即便用人不察，自古以来就是封建王朝高层官员罪名之一，故王岐山留任或下台，王的上司习都难辞其咎，无法切割。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打来的电话，也不能呢一一回答网友们提出的这个所有问题。感谢北京啊，感谢这个纵览中国啊，这个主编陈贵德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关注热点话题，党组织进入外企，请您锁定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